咪哈
咪哈，
海南
海南，
苏轼
苏轼，
咁嘈瞓唔到喎，失眠点算先？
我哋见到有咖啡文化嘅亚洲国家，其实本身都
系陨石咧，冇撞到地球。
我觉得个懒惰嘅精髓系个
五个 lithium 嘅元素咧，都系大爆炸。
喺物理世界就系嗰个 dark matter，
我哋就可以上去掘金。
逢星期日深夜十二点，
哈林式失眠。
细路有咩帮衬啊？
你个招牌点读啊，哥哥？
咁都要问？读多啲书啊嘛，听住，哈米阿米，米哈书报摊。
哈，边个将我啲书同杂志摊晒出嚟咧？唔紧要啦。今日我哋讲首都，我呢就想讲下巴黎。巴黎嘅一个工程叫做奥斯曼工程。奥斯曼工程系指19世纪法国塞纳省省长奥斯曼同埋拿破仑三世在位时所规划嘅一个法国规模最大嘅都市改造计划。呢个工程呢主要进行就喺1850年代至到1870年代。包括咗拆除好多好逼啦又污糟啦嘅中世纪街区。修建了一些宽敞的街道、林荫道，建立起更大的公园和广场，又有些新的下水道、喷泉、水渠等等等等。这场改造令到巴黎被认为是一个现代都市的模范，也都大大改变了巴黎城市的格局，影响至今。其实关于巴黎城市出现的问题，在18世纪已经被大家察觉到了。伏尔泰就曾经批评巴黎是一个在修建在狭窄街道里面，市场不洁，毫无保留显现出来一个传染病传播得很厉害的地方。19世纪中期的巴黎市中心其实依然是挤拥不堪，又不透光、危险、脏乱。1845年法国的一个社会改革家叫做孔西德朗，他就写到巴黎就好像一座大型的工厂，内部破烂不堪，那里的人充满了世间的疾苦、害虫、疾病，连光和空气都难以穿透。巴黎就是一个讨厌至极的地方，植物不是枯萎就是死亡。在这里七个幼儿一年里面就死了四个。除了环境卫生，交通都是当时巴黎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最阔的街道尚且得五米咁宽，最窄得一两米。四轮和二轮的运货马车和载人的马车都很难在街道里面通行。于是乎，当奥斯曼上场，就动工执行拿破仑三世吩咐的要求，修建了东西南北向道的道路，形成了巴黎市内交通的大十字路。这个大十字路的建构早在法国大革命的时期国民工会上面就提及，拿破仑的时期也都首次动工，终于去到拿破仑三世下定决心将它成为事实。听到这里，你估米哈真的想跟你讲城市改造？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讲现代艺术，因为如果没有了这次巴黎改造，很可能就不会有现在闻名于世的法国印象派。
科技
通识，
科技，
通识，
通识。
喂，点止呢两饭啊？
科技通识。
在科技上面有啲咩唔识，我苏轼或者都可以帮到大家噶。大家有冇谂过一个国家拣喺边个地方做首都，有啲咩因素呢？其实咧喺唔同嘅历史时代咧，拣首都嘅因素咧都可以好唔同嘅。这个同技术发展亦都好有关系噶。首先拣首都咧，必须要考虑嘅咧就系军事防御啦、交通运输啦，同埋通讯呢啲咁嘅因素。就以中国做例子啦，中国古王朝拣首都咧。最初咧就系喺而家嘅西安， 所在嘅关中盆地，即系咸阳啦，或者系东面嘅洛阳之间做选择。军事嘅防守咧系占咗主导嘅原因嘅。秦朝嘅时候咧，亦都建设咗全国嘅高速公路网、驰道，咁亦都变成一个通讯嘅中心啦，同埋交通运输嘅枢纽。咁亦都可以睇到咧，军事啦、交通啦同埋通讯咧，好多时候咧喺一个国家定都嘅时候咧，会同时发展起嚟嘅。咁但系呢样嘢咧，慢慢就发生咗改变。喺中国隋代开设咗大运河之后咧，汴梁呢个地方咧，慢慢咧就成为南北运河，我哋叫做漕运嘅运输中心。加上当年嘅人口增长，长安地区咧冇可能再提供到足够食物供应首都嘅人口，变咗咧运河嘅交通为首都提供食物咧就越嚟越重要。喺唐之后嘅五代啦，有四个朝代，梁晋汉周呢四个朝代啦，加埋北宋都系以汴呢个地方为首都嘅，亦都改咗名做汴京，即系而家嘅开封市。北宋拣汴京作为一个首都咧，喺中国历史上边系一个好特别嘅原因嘅，就系因为要搵饭食啊，因为你唔去呢个地方咧，首都嘅人口咧就冇办法可以得到足够食物，咁所以咧。虽然古代嘅首都好多时都系为咗军事防御啦，同埋交通运输作为一个主要原因，但系去到一个宋朝嘅时候咧，我哋会发现粮食系比军事防御更加重要嘅。而北宋嘅灭亡咧，好大程度上都系因为汴京呢个地方嘅防守能力系非常之差，就冇办法防守到。咁但系随着现代嘅科技发展，我哋又慢慢发现咗咧，拣首都咧其实又冇乜所谓嘅，因为你挤喺边个地方咧都可以有一个好嘅交通同埋好嘅通讯。咁变咗一啲新兴嘅国家，我系指近100-200年建立嘅国家啦，佢哋嘅首都咧系可以同呢个经济中心咧系完全分开嘅。咁例如头先我哋讲美国啦，佢嘅首都系华盛顿啦，而嘅经济首都就系喺呢个纽约啦。澳洲啦，咁佢首都系坎培拉。但系佢主要港口城市系悉尼同墨尔本啦，咁其实呢啲例子仲有好多嘅，咁我一阵翻嚟可以继续。
咩嚟噶？
讲我知啊，
咁深嘅，
我唔识、啊，
我唔知嘅、啊，
唔明
咁深嘅，
咩嚟噶？咁深嘅，
我唔知、啊，
讲嚟听下。
好，海林介绍翻。
今日海林想同大家介绍翻巴黎。因为它是世界上一个比较独特的首都，它集合经济、政治、艺术的首都，但对我来讲它可能更加像一个大人版的游乐园。巴黎这个城市有很特别的建筑，由巴黎铁塔到几乎每一个街道都像一堂电影的背景，它每一个角落都有自己的咖啡馆，其中最著名的一家咖啡馆是1686年开业，至今都仍然存在的 Postgon 咖啡店，它是巴黎启蒙运动的聚会场所。伏尔泰、卢桑和丹尼斯·狄德罗当年都是在这个聚会。不喝咖啡吗？你可以去尼维利街 Quai de Rivoli 的 Angelina 咖啡店品尝著名的热朱古力，或者去桑瑟里舍去品尝元祖派的马克龙，又或者你可以去罗浮宫旁边的 Cafe Mali， 一边饮着开胃酒去欣赏罗浮宫入面的希腊雕像。1994年 Malcolm McLean 对巴黎这个城市做了一个致敬，他出版了一个专碟叫做 Paris。 Malcolm McLean 是何许人？他是当年知名乐队 Sex Pistols 的经理人，亦都是时装界有西太后之称的 Vivian Westwood 的男朋友。这张名为《巴黎》的专辑就是他为巴黎这个城市所写的情书，其中这首歌是由 Malcolm McLean 和60-70年代法国版的林青霞、加富连丹路、Catherine Deneuve 一起合唱的《巴黎巴黎》，更加是我的挚爱。因为他轻描淡写，不经意地描述出我形容不出那种对巴黎的喜爱。加富连丹路柔和地用他稍微有风霜味道的声线道出巴黎的优雅，犹如城市内精致但又带一点残旧的建筑物，每间咖啡馆都仿佛有他自己的辉煌历史，每张咖啡台都留低了一些 当年艺术家、哲学家曾经存在过的痕迹。音乐、时装、政治、哲学、食物、爱情在这个小小的城市内互相交织。当然，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亦都是有它自己黑暗的一面。大量的游客造成的污染同埋明目张胆针对对游客的偷窃行为已经令人哋烦不胜烦。但在我心里面，巴黎永远都有一种莫名的喜爱。